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过去的三十年呢，在中共的一党独裁专政底下，中国的经济啊还是相当快的速度在增长。
是。
那么增长，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它增长它的推动力是什么？
是。
这是第一。第二，它增长之后它形成的一个后果结果是好是坏？
是。
第三，我们看看它这种模式，增长的模式，其他国家能不能学得到手？
是。这个通常啊，在历史上我们看到的一个经验，就是说独裁专制的国家往往在推行某一件事情上会有一个奇迹出来，就是快速的增长，包括这个纳粹德国，包括这个俄国。纳粹德国它推广这个经济时它也很恢复得很快。那个德国时候呢，前苏联时候呢，就军工企业也是一枝独秀，它也是这样子，它因为它请一国之力啊压制其他的，它把它推动起来。中国的经济呢确实增长很快，所以呢，他就很多人呢不明真相啊，就认为是中国一个奇迹。所以这个实际上我们研究一下就知道，这个显示这个一个国家的一个经济发展一个有一个数据，就是 GDP。这个 GDP 有一个潜在的 GDP 增长的一个数据。这个 GDP 本身呢有几个方面构成，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国内的消费，社会消费；一个呢私人投资，还有一个就是资本，还有一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技术和这个进出口，这个整个这个数据。当然从这方面呢，我们看到这组成这个 GDP， 这个推动 GDP 的又有几个数据，就是说一个国家看它有没有一个劳动力的资源够不够，另一个就是社会上这个资源，这个矿产资源，这个其他的一个资源，另外一个就是资本，还有一个就是技术。如果这方面如果有持续性的那个发展的话，当然 GDP 增长就会持续的增长下去。其实我们只要研究这个呢，我们可以看一看，知道这个以前中国这个经济增长啊，这个经济奇迹背后真实的东西是什么。
那好，我们来就看推动 GDP 上去的那四个因素啊。
是。
劳力、资源。
是。
资本、技术。
是。
那我们先谈第一个，中国的人口啊是全世界啊最早期是四分之一，现在降到五分之一。
是。
五分之一也将近十五亿人口。
是。
十五亿人口相当部分是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是。
那么这三十年来，大批的农民工啊，上亿啊，一两亿的农民工啊，这种啊就是成为一个中国的人口红利啊。
是。
这批人的劳动这个青壮年，这是第一。第二，成本非常低。
是。
啊，从西北这个华中到了沿海地区，住的是工棚啊，成为一个二等公民。
是。
所以这个劳动力这一个资源呢，中国是非常独特的，其他国家一些发展的国家几乎是没有这种资源。那么现在有人统计啊，中国的 GDP 发展中间占27%的成分呢，是靠这个人口红利，就靠这个低价劳力这个大密集的人口这样移动到这个生产地区所造成的这么个结果。
是。实际上在六十年代是中国的一个出生的高峰期嘛，这些高峰期之后到了九十年代的时候都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劳动力了。
对。
而这时候呢，而这个他所社会负担那个占养的人口啊，赡养的人口就是相对来说的比例就降低了。当然那个从这个中国的一个整个来说啊，这个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啊，也是中国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呢，就世界银行统计过。世界银行呢，就是说，00年呢到2006年期间呢，中国劳动力生产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啊，全世界排名第三的。但是呢，他就同时又说，这种增长啊，并不是由于这个本身的技术的增长，而是由于什么呢？就是由于刚刚您讲的问题，就是从农业人口的一个非常低效的教育转到了工业化，而这时呢，就由农业到工业化的过程呢，效率自然提高了。但实际上，中国这个劳动生产那个效率啊，还是非常低的。它是多少名呢？它是在08年的时候，在全球排名第85位，它比那个俄罗斯是51位，巴西是65位，比俄国跟那个巴西都要低。印度数据没有，那个这我们没办法查了。就是，但是呢，这跟俄罗斯相比，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啊是相当俄罗斯的四分之一。
我们讲劳动力，它是把这些农民变成农民工，去进行一些非常低级的、不要什么技术水平的那些劳动操作者， 或者生产线上的工人，或者是这个几乎是不要技术的，完全的卖劳力的这种工人，把它转移过来了。那么实际上中国的工人呢，技术水平啊，在全世界是相当相当低的。
是。
而进来的，从外国引进来的技术啊，都是操作线。
是。
从这个零件拿到那个零件，那个零件拿的，它不需要动脑子去计算呐、啊，或者是进行检验呐、啊，这些工呢，都不是在中国这批工人中间，这些农民工里面可做的。
是。
所以从中国的技术水平，从技术水平来讲，中国的工人呢，是在世界上啊，相当低的，相当低的，比不上台湾的工人，比不上日本的工人，
是，
也比不上这个香港的工人，那些工人都是技术工人，而中国的一些劳力啊，是完全是粗工。
是，而且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劳动力的收入哈、啊，也是非常低的。这个因为这个劳动力有个再生产嘛，你要有收入之后才能维持起来。中国这个劳动力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收入啊，社会收入，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持续下降的，而且呢，这个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整个这个相比啊，就是国民收入在这个 GDP 的比例当中，只相当于全球的这个平均水平的1/3，所以这个水平啊，是就是说中国大陆这个民众的收入啊，再生产能力是非常差的，这个社会上那个本身的劳动力的再生产能力也是非常差的，同时呢。这个你们在这个国民收入当中有2/3的工资收入是工资以外的收入，这个2/3的钱呢是哪来呢？都是通过这些腐败上的钱，还有一些额外的这个灰色收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大家说你腐败钱灰色收入哪来，大家可以只要看一看中国政府的财政的收支啊，这个那中国政府的财政收支非常庞大，就能知道这个腐败的钱跟这个灰色收入从哪来，实际上都是从政府那些财政收支上的获得的。
你讲的财政收支，中国政府的财政收支啊，它的增长率，年增长率啊，是 GDP 的增长率的3倍。
是。
你看它的收入啊，它的收入占多少呢？政府的收入，我讲政府收入啊，它一年所花的钱相当于3.7亿个城镇居民的钱，也相当于12.3亿农民工的收入的钱。所以大部分的钱呢、啊，中国这几年来说，国民经济生产上去了，所产出来的这个利润，相当一部分都给政府收去了，
是
政府税收收去了，并且政府官员贪污了，并且是各种各样的小金库等等啊，全部归入到政府收入这手上去了。
是，实际上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收入啊，相当于民间收入1/半。
对，
你要对北美国来看的，美国只是1/4。所以中国这个政府的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政府了，但实际上那个在中国的政府那个从那个投资上啊，经济的那个投资上来看啊，中国政府的投资是政府主导型的，大家可以看得非常的明白，因为中国的政府的占据了中国大部分的资源，包括这个投资的资源，所以在中国一直这个 GDP 增长的一个体现出来什么呢？就是投资率非常高。就导致很严重的一个产能过剩，因为都是政府在投资，他就不管你啥，反重复投资。
他不是根据市场需求，
是，
也不是根据内需需求。那么政府呢，把这些钱呢花的是没有受任何几乎严格的监督，啊，名义上是一个人大常委会有一个每年那么预算呢、啊、决算呢、啊，实际上都是在共产党一党专政底下，由这些政府官员们拿来投资什么？首先是给他们自己搞大楼，办公大楼，一个县政府的大楼可以盖成比白宫还要大，
是，
这全世界少有的，
是
一个要政府补贴的一个县政府，他所盖的楼堂馆所是全国是最好的，
是，
所以他们的花的钱呢是不受到监督，并且是为他们自己这个政府官员本身所需要，为什么？他手上有钱了、啊，
是，
他不花白不花，花了也是白花。他还有一点，我这一任做县长，我做3年5年，如果我不把钱花了，别人花了，那么我不能把花的钱做这个政绩的话，下回你想升到省一级啊，都做不到。
是，
所以他就用钱，等于是在替屁后腿啊铺路升官。
是，实际上你看这个官方这么花钱呢，但中国私人消费非常低的，这个私人消费啊，就是因为他收入少嘛。说这个私人消费低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整个的服务业跟那些主导的一个经济做起到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看到中国这个服务行业啊， 这个非跟那个私人经济啊，实际上发展是非常慢的，它是非常缓那个非常弱的，而且再生产的能力、再发展能力也是非常差的。
所以正因为这样啊，就说明了中国的现在贫这富差距非常非常大，谁富了？官员富了，这和这给官商勾结的富了，穷的是谁？穷的是中国90%以上的那些农民、农民工和工人，甚至于包括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一些学生，他们现在薪水是往那一直往下低。
是，
因为你不管你大学不大学，你不能给我做赚钱了，我通通给你把它往下压。
是，
所以这个时候啊，你这个差距啊越来越大。其实中国呢，现在据统计，从93年到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啊，从0.407扩大到0.473。
是，
这个
现在可还要大，现在
还要大，超过了0.5了。
是，
在这种状况下，这个差距，贫富差距越来越扩大。
是，
那么你生产的目的是什么？现在很明显，不是为了老百姓，是为了政府官员。
是。实际上这个中国政府啊，拥有这个全国的这个资产呢，1/3的资产拥有在政府手里，而且呢这么庞大的一个财政收入，政府做什么应该是调节这个社会的贫富分化的。
对，
哎，那他通过手段来，各种手段来调节，结果现在这几十年来，中国政府呢不但没有把贫富差距调节缩小，而且拉大了，这说明一个政府在起的一个作用是非常坏的。
还有一个，我们前面共产党一直到现在要讲保八啦，或者把这个在保九啊、保十啊，这么一直强调 GDP， 可是 GDP 有很多是虚假的东西。
是，
我们现在有一种新的概念叫做 Green GDP， 要叫绿色 GDP，
是
做它真的是做正工的，而不是做副工的。
是，
那现在的中国的 GDP 是什么？环境污染，你生产100亿的东西，结果要30亿的钱去把土地的修复回来，那你等于什么？你那30亿是白花了。
是，
所以这个就 Green GDP 的概念在中国建立不起来。为什么？各个地方官员啊坚决反对。你 Green GDP 一搞，我的 GDP 啊，政府是官员的没有了。
对，
所以他们就是污染了土地，还把 GDP 污染。
实际上，这个世界银行啊有个数据，它世界银行在97年就说了，说中国仅大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当年呢97年的时候就540亿美元，相当多少呢？相当于 GDP 的8%。中国有个环保总局的副局长叫潘岳，他也是一个改革的一个先锋人物。他这就说了一件，他说中国的环境污染，他们调查之后认为是多少呢？损失啊，环境污染的损失占 GDP 的8%到13%。他这么一说的话，这中国经济增长的又保八8%到10%，几乎是零啊。
对对，
经济增长是
零，完全是给环境污染的破坏掉了，
对，是
损耗的。那么我们一个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啊，依靠人口红利啊，靠资源的大力投入啊，再加上环境污染的破坏，那你这种生产模式你能够维持多久？现在维持30年了，各种各样的矛盾都出现了，你现在要花多大力气才能把它扭转过来，改成一个新的生产模式呢？非常非常困难。
是，
所以这种模式啊，花出的为中国的子孙后代造成了祸患无穷。
是，所以中国的现在经济增长，我们看出它实际上是一个靠廉价劳动力、靠出卖资源和靠环境污染造成的，这可取得的这个所谓的经济奇迹。真正的在做成那个要想改善这些东西，中国可能会付出更多的代价。不过呢，今天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们下次呢再继续谈这些问题。
好，
各位观众，谢谢你收看《独立评论》，再见，
再见。